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你好吗？我是你的同工方雅欣，非常感谢上帝给我们机会在空中这里相遇。又来到这上课的时间了，是不是存着一个欢喜的心一起来学习呢？我盼望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学习的时候，上帝也加添给我们心力，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我们该学习的圣经神的话语给学好了。不晓得你有没有为这个课程祷告呢？我真是愿意圣灵借他那测不透的丰富呢，把上帝自己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每一天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总是觉得哇，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宝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子的，能够发扬出来，发挥出来，实践出来的。我们进行诗歌智慧书，已经到了箴言书的部分了。弟兄姐妹，如果对于我们的课程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你听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今天王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分享箴言书的题材，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呢，我们仍然是要在箴言里面与您分享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在分享箴言信息之前呢，我们先要来认识箴言的一些特质，或者说是箴言的一些题材。透过这些了解呢，我们要再进行分享箴言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进入一些重要的信息和经文。在这些经文和信息的里面呢，我们可以从箴言来认识关于神的心意。记得在过去的课程中曾经与您分享过，箴言被一些圣经学者称为是在律法书以外的一些生活的准则。换句话说，圣经的启示是完全的，不仅是透过了律法来帮助神的百姓能够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更是在一些生活、家庭、社会、伦理的细节里面，在箴言里做了更多更广的解释，以至于箴言的内容特质就与圣经其他的书卷迥然不同。我们现在要从它的一些特质，也就是它的一些结构，或者说它的一些形态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来查考箴言。箴言呢，有一个名称叫做智慧文学。当然，智慧文学不但包括了箴言，也包括了约伯记，也包括了传道书和部分的诗篇。然而箴言呢，被称为智慧文学，这是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的领袖，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君王、先知、祭司以外，还有些所谓的智慧人。比如在耶利米书18章18节所提到的，这些智慧人呢，除了所罗门王以外，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将自己在生活中对信仰与世界的体认来教育以色列的子孙。或许呢，这些智慧人对某些真理上的考虑以及应用与先知和祭司不同。正好像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一些生活与真理应用的经历上与传道人或是与宣教士可能有一些不大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实际上他们所表达的却是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只是因为生活的层面不同，对真理的经历和应用呢，甚至于在真理的诠释方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所表达的却是同样的一个真理。因此对于这一方面的了解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对箴言的解释。比如在旧约中，祭司和先知他们是根据神的律法来向百姓教导，然而这些长老、这些智慧人、这些百姓中的一些领袖，他们却是在生活中去体验先知和祭司的教导。因此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就流露出他们在生活中对真理的体认，而这种体认呢，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浅出的来认识真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与您一起来看一下先知、祭司和智慧人在义和罪这两方面的应用比较。这只是一个例子，帮助我们可以了解先知、祭司和智慧人他们对于义和罪所做的比较。从先知来说，义是正直；从祭司来说呢，义就是神的命令；但是对智慧人来说呢，义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而行出来的。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当先知谈到罪的时候，总是认为罪是一种叛逆，当然没有错。而从祭司来看呢，罪是对神的一种亵渎，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到了智慧人的眼中呢，他们却认为那些犯罪的人是愚蠢的人。所以这就是从先知、祭司、智慧人三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呢，却永远不会离开同一个真理。当先知指责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认为以色列人是背叛了神；当祭司指责以色列人罪的时候呢，他们会指责以色列人在亵渎圣洁的神。但是当智慧人他们在指责以色列人罪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以色列人是愚蠢的人。因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的经文称这些犯罪背叛神的人是愚昧人。我们就知道这一句话是出于智慧人的话，而不是先知或者是祭司。当然也有例外的，因此当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智慧人的话语，而比较少看到的是先知、祭司直接的指责或者是劝告，而更多的是看见智慧人从人的立场来看人和神之间的一些错误和正确的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分享有关箴言的体裁。箴言有它的形式，这些形式呢，大致上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仍然是诗歌， 好像是第一章第20节到33节，这里呢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或者说是一种诗歌的形式。还有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这里也是诗歌的题材或者是形式。第二种箴言，它还有一种比喻的形式或者是比喻的题材，好比在箴言第9章13节到18节，在这里呢有一个比喻，这里说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当然您在大街上大概看不到有这样高声音呼叫的妇人，因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人在愚昧的光景当中好像这个愚昧的妇人一样，好像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但是呢还要故意去做，也好像一个愚昧的妇人在街道上，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喊，而所呼喊出来的话却是愚昧的话。这呢就是一种比喻的形式。另外呢，箴言还有第3种形式或者题材，就是尖锐的问题。箴言呢常常会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这种尖锐的问题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而是透过了这些智慧人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好像在箴言第30章第2节到第4节，在第1节的后半节，这里说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4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里所指的就是神，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然而这里却说他儿子叫什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上一课曾经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和公义，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很想知道的问题呢就是这些智慧人所提出来的，然而这些尖锐的问题也就成为一种真理的启示。换句话说，智慧人他是用一种问题询问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所不知道的真理。第四方面，箴言的形式或者题材是一些细琐的故事，这些细琐的故事就是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进入生活的层面，因此他是用故事的那种题材来表达出圣经的真理，或者是神对人在生活中的启示。当然这种细琐的故事呢也是一种拟人化的，请看箴言7章6节到23节，这里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 直往通他家的路去。请注意，这里是用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景象来描述罪的问题，所以这呢就是一种细琐的故事，非常细腻的去描述生活中的细节，甚至于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他走路接近巷口，甚至于在黄昏在晚上在什么情况当中都是描述的非常的仔细，所以这就是一种细琐故事的描述，来帮助我们更深的从拟人化的笔法当中能够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这里提到的这个少年人是个愚蒙人，是愚蠢的，因为他正要去犯罪。所以我们刚才在前面曾经与您比较过先知、祭司、智慧人对罪的不同解释和叙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智慧人称这些犯罪的人是愚蒙人，是愚蠢的人。若是换成祭司或是先知呢，他们就会直接称这个无知的少年是背叛神，是亵渎神。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分享箴言一般性的结构，或者说一般性的结构律。在箴言有四种结构，第一种呢是对比法，请看箴言16章第22节，这里说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很显然的，这是一个对比，而且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智慧与愚昧相对比。很显然的，智慧人就是去顺服神，遵行神的话，也就是敬畏神的人。然而愚昧人呢，或者说愚蠢的人，他们就是那些犯罪的人，就是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不敬畏神的人。这就是箴言中的一种对比法的结构。第二种呢，在箴言中有一种比较律的结构，或者说呢比较法，请看箴言17章第10节，这里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这一节经文的结构就是一种比较法，不是一种对比法，因为这里是说一句责备话如果是深入聪明人的心中呢，跟进入愚昧人的耳朵中是有不同的反应的。对于聪明的人来说，这句话会进入他的心，但是呢进入愚昧人的耳朵里面的时候呢，却不能够进入他的心。也就是愚昧人呢，你就是打他100下，他也没有办法像聪明人那样对于责备的话能够有良好的反应。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如果你要对一个聪明人说责备的话就能够帮助他，如果你对一个愚昧人呢，就是那些喜欢犯罪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你要是跟他说责备话，不如还是打他100下。接下来呢是第三种箴言的结构律，就是假想法。这种假想法可以借用箴言第26章第27节来帮助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一节经文是这么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这呢就是一种假想法，以挖陷坑的来形容一些陷害别人的事情，自己呢却掉在自己所设的陷阱之中。如果是要移动一块石头去作为别人的绊脚石，他自己一定会跌在这个绊脚石上，这呢就是一种假想法。这虽然不一定是一个事实，也许呢真的有人在路上挖个坑想要害别人，哎，有的人真是 滚一块大石头到邻居的门口，对，去堵住他。但无论如何呢，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假想，借着这种假想呢，或者假设呢，来帮助人认识生活中的一些伦理，和神在人的伦理中，就是在人的人际关系中所安排的一些重要的律。第四种，在箴言有一种拟人化的结构律，这种拟人化的结构律呢，在我们刚才谈到形式的时候曾经与您分享过。这种拟人化我们还可以借用第九章第一节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结构律。箴言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怎么会建造房屋呢？很显然的，这里是把智慧拟人化了，把智慧描述成为一个人，就是建造房屋的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呀，智慧它有建造的功能，好像是一个建造房屋的工头一样。从这样的拟人化呢，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智慧在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那个重要的角色。其次，我们还要与您分享的是，在箴言有一些很显著的教导方法，比如在箴言第十章到第十五章，这是对比法，借着这些经文的对比，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聪明的抉择。箴言第十章到第十五章都是在帮助我们对我们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做一种聪明而又很明显的选择。因此，如果啊，您要教导晚辈，教导弟兄姊妹如何的来做抉择的话，那么箴言第十章到第十五章就是很好的教材。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在箴言中有比较漫长的篇幅的教导。换句话说，箴言呢，大部分都是一节经文或者是两节经文，最多呢只有四节经文就形成一篇信息。所以我们在解释箴言的时候，不是以一章为一个段落，有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一节经文就能够讲一篇信息，最多呢也是四节经文就能够讲一篇信息。但是在箴言中呢，也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篇幅，这些长一点的篇幅呢，也就是它超过了四节的经文而形成一篇信息。就比如箴言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十二节经文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呢，就启示出一篇完整的信息。像这样长篇的信息在箴言也有一些，然而箴言我们还要再强调的是，它大部分的信息都是一节经文，或者是两节、三节，有的是四节的经文，就形成一篇信息。因此呢，您在做解释的时候，在做教导的时候，您要特别注意这个特性。其次，就是圣经箴言中还有一种对称法，这种对称法呢，是大多数箴言的经文出现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大部分箴言里的经文呢，都是以对称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它并不是以色列作者所常用的一种文笔。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不太常用这种对称的形式来著书，而这样的对称法是与近东的文学有类似的地方。请您参考箴言二十章第十节，这里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赠物。这节经文和埃及社会中 所流传的一种俗语非常的接近。这样的一节经文呢，它就是一种对称法，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这两句话其实指的就是一件事情，是一个对称的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呢，都是对神所憎恶的事情所做的一个比喻。因此在箴言大部分这种对称法的形式呢，是沿用了一些当时文学的背景。这是我们在箴言中与您分享的关于它的特性、结构等等，帮助我们呢在以后要进入学习箴言的解释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好，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把箴言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得到许多的提醒。求您把查考箴言所需要的智慧和启示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您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智慧，能够明白箴言的真理。求您祝福这个课程，也保守我们的学习。谢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老师很清楚的讲解，我们看见其实一卷圣经的查考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的。当我们有这样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箴言书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丰富而多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学习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卷书是这样的宝贵呢？我们可以从体裁的里面去体会到箴言书的这样的一种查考和讲解。我期望我们真是掌握到这整个讲解的精髓了，以至于以后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也更知道怎样来处理箴言书所启示我们关于神的心意。如果今天在课程当中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你真是心有戚戚焉，你感受到在你信仰生活当中这样的一种体会是这样的深刻，那么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同时为您预备这个课程的讲义，您来信只要注明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课程讲义，我们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宰。